我们是全身已经洗干净的，只要脚一洗，全身又干净了。今天我们纪念你，你也借着你自己所设立的饼杯，再一次的提醒洁净我们。你更借着水与道洁净教会，仰望你，让今天你自己所设立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仆人所讲的话，能够成为你洁净你教会的一部分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记载着耶稣选召的四个人。如果你跟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比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记载的不一样。等一下我有一点会进一步的说明。这是因为圣经的作者都是摘录性的记载一些事件，从来就没有意思要把所有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写下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但最主要的就是从作者所选择的描述当中，就是所谓的文本，就从我们读的这一段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揣摩出来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想要对读者所带来的一些教导。而今天使徒约翰这里记载耶稣当年是怎么样的影响人、改变人、吸引人，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认识他而且传扬他是有一些很深刻的影响跟作用的。所以今天我就讲耶稣选召门徒，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耶稣是间接的选召，他是间接的选召。当年神的儿子行走在人世间选召门徒都是间接性的。请同工放下一段。四个人当中，今天所描述的四个人当中，三个人是间接被引进的。我在这里还用至少三个人，有可能四个人都是间接被引进的。请同工按一下，我们刚才读第一章29节读到42节的时候记载的安德烈跟西门彼得，那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框框，有一个问号，本来应该是箭头，从左边到右边的箭头，可能是这些 PPT 的这个 format 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的 compatible， 所以现在变成问号，所以你看到那个你就记得箭头。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第一章29节42节这里很清楚的讲，是透过施洗约翰的引进，安德烈、西门开始跟从耶稣。而你再进一步读的话，如果安德烈是第二首的，你会发现西门是第三首，因为在那边记载来说是安德烈他去找着了他的兄弟西门，然后带着一起去跟从耶稣。第一章45节讲到腓力跟拿但业也是这样子，是耶稣先遇见了腓力，然后腓力去找拿但业，所以拿但业显然的是一个间接性的选召。而且如果我们在看读者在特别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腓力和安德烈跟彼得是同城是同乡，所以有一些学者，现今的学者，他认为连这个腓力都可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曾经跟过施洗约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四个人都是间接的被选召，都是间接的被选召。那至少四个人当中有三个75%。几个礼拜以前，粤语堂在Brooklyn 新成立的教会开始对于这个Brooklyn 有一个介绍自己，进一步的想要进入这个社区来传福音。他们在一个公园用一个礼拜六大概有4-5个钟头的时间摆桌子，然后呢 借着很多的方式来介绍自己。如果说有一个我们的梦想，不可能成就的梦想，就是耶稣悦纳教会传福音，说哎，我还是亲自出马吧，他就站在那里，那我们基督徒只要在那边哎呀发单张，然后就把一个一个引到他的面前，瞎眼的他就医治他，瘸腿的他就让他行走。我请问你，你觉得那个礼拜六结束之后，那个礼拜天或下一个礼拜天 Brooklyn 那个小小的教会会多么爆炸性的成长？这是对我们今天21世纪传扬耶稣的人一个必须看到的事情。当年人子耶稣行走在加利利海边都还是间接性的选召。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描述安德烈跟彼得西门，描述腓力跟拿但业的时候，你也可以同工按一下，就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事实。几天之前在礼拜三做见证的两个要受洗的，你听他们的见证，你就发现这个间接性是很真实的。你不但听到这个间接性，你也发现就是一个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这两个人在来到美国听了福音终于信了之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听人讲过了，而且听人讲都是他们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一个是叔叔，一个是大哥。叔叔大哥回中国大陆的时候告诉他们耶稣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在美国新得到的这个信仰。个人与群体的互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到美国来说，我到了美国之后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不是说才有机会，中国大陆也有教会，只是比较隐藏，不像这边这么的方便。而且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只是柴米油盐，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穿有的住，有学校上就算了。人的生命是必须在一个群体的互动当中才能够实现的，才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那种真正的品质。那因为到这里来必须接触一个新的群体，比较开放。这两个做见证的人在中国大陆都听过，远近亲疏，叔叔讲过，大哥讲过，然后又回到美国，慢慢的影响就消失了。但是到这里就开始群体的大小跟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感觉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在我们被上帝祝福有这个恩惠堂之前，国语堂的崇拜在周末必须分三堂来进行，从200人左右到400人左右在圣道堂那里面。你在那里聚会的时候跟来到这里马上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在那里聚会觉得很挤，但是也觉得很亲切，就100个人，就200个人左右，但是一旦被放在这样的一个场地里之后，马上你就觉得没有那么亲切。并不代表我这个人跟教会其他人弟兄姐妹关系突然之间有一个说不上来的改变，这只是个感觉而已。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是很真实的。你曾经被谁影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再仔细的想过，你能够信耶稣基督曾经被哪些人影响。我希望你不要一想到这件事就想到说哦，在某一个布道会里，在某一个营会里举手的那一天。我希望你能够再想得更真实一点。我很佩服葛培理的，就是他曾经这样子讲过。葛培理是在美国被公认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 evangelist， 很多的人是在他的布道会，上万的人布道会决志走到前面去，但是葛培理
有一次就这样子讲过，他说请你们不要叫我最伟大的布道家 evangelist, the greatest evangelist, 我甚至于请你们不要叫我布道家，因为你们见过几千个几万个布道家了，在你们来到这里以前，你们已经见过几千几万，你们只是没有叫他们布道家而已。这是一个有属灵洞悉力的人。你被谁影响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到今天可以影响哪些人？我们再过几个礼拜就是福音营，你还有可能去影响哪一些人？远近亲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最亲近的，我们教会有一些家庭是只有丈夫或妻子信主的，我相信这个想福音带给自己配偶的心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能不能够再提一次？能不能够再跟他讲说有营会我们一起去？你有没有朋友你曾经约过的？有人说当然有啊，牧师有啊，但是我们都已经约过了，没有作用，也请过他吃饭了，这些事都做过了，没有用了。那我告诉各位，这要就带入今天的第二点，就是耶稣他是渐进的选召。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要注意，还没有到那时候啊，等一下，没关系。你读37节哈，你会发现这里面写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是约翰的话，约翰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时候读到这时候突然间你会想说，怎么可能会这么干脆呢？耶稣到底有什么魅力带来这么大的冲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也告诉各位哦，当你问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信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你可以问的，你如果不好意思问，我替你问，这两个人头脑怎么这么简单呢、啊、怎么就这样子一讲就信了就跟了？我们今天不可能这样，我们头脑没那么简单，我的朋友的头脑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信心大有时候被人家看成头脑简单，你懂不懂我的意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的再去读下去。因为接下来使徒约翰的描述让你看到这个选召是渐进的。同工现在可以按了。接下来这里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因为这多肤浅的问题啊。在这里他们没有说拉比请你跟我们阐明神的羔羊奥秘的神学，没有。请问你住哪里？你家在哪里？我下面描述的事情现在在很多年轻人当中可能都已经见不到了，但是至少在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刚刚上大学大一，哇，大学里面很多的社团办活动，系与系之间联谊郊游爬山各样的事情，到野柳各样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一个系决定跟哪一个系出去是怎么决定吗？我们那个系100多个学生里面只有2个女生，你如果化工系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班代表说我们跟电机系一起去郊游的话，我告诉你马上就把他罢免下来了。我们只有2个女生，你看看人家电机系也是只有几个。我们跟哪里？我们跟外文系，我们跟中文系，我们跟社会系，我们跟哲学系。你知道为什么吗？道理很简单，道理简单，而且一旦郊游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大家都你看年轻人在一起就会只有，你会发现有一些少数的女性同学周围总是 少不了男性的同学在他们周围绕，像那个赶不掉的苍蝇一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在他们周围绕，哎呀，你这个女孩子如果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那不就是要名字吗？还不就是要电话吗？你们要什么？请问拉比你住哪里？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个跟我们年轻人不大一样。哇，我们说年轻，为什么那些苍蝇绕着不转？因为就是怎么问也问不出来，对不对？耶稣很大方。英文有一句话 I am an open book， 我是一本打开的书，你们来看吧。不管你想要知道什么，不管你现在的意愿动机是多么的肤浅，你们来看。渐进的，然后接下来他们两个就跟他一起同住，就住了一天。弟兄姐妹，你必须知道这个渐进性，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圣经上其他的记载。请按下一段，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的。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哇，弟兄姐妹，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干脆呢？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讲到约翰的话，约翰的爸爸还在船上呢，他们就把爸爸丢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明白说耶稣的选召是渐进的，你就知道这里所记载的是他渐进，一而再，再而三选召接触这些门徒，门徒接触他，一点一点的，你们要什么？哦，你要知道我住哪里吗？你们来看。是这样子渐进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怎么可能会如此干脆？这些不必要的问题，或者没有答案的问题，就不需要问了。当我们发现是耶稣渐渐的选召门徒的结果，在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有没有一些很剧烈的、强烈的？当然有啊。你读《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那一种强烈的相遇。但是事实上，你如果真的把那段历史再看一点，说哦，在他与复活的基督如此相遇之前，他已经听过了。他只是决定要做一个迫害这道的人。In reality, 他也是间接被引进的。所以，请看一下，你我必须知道，耶稣的工作是容许个人的选择与空间的。他让安德烈彼得提出一个要求，拿但业提出的疑问，甚至于批评，带着负面的含义，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他都容许。你有没有碰到一些朋友，就很直接的跟你批评基督教，就很直接的跟你批评你所信的耶稣，让你很生气的？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耶稣看到他的时候，有没有说，你这个不蒙拣选要在永火中灭亡的灵魂？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人的批评，对于我们的信仰的批评，他能够直接的说出来，而不是跟我们在那边这种虚伪的，其实是更好的。如果相比之下的话，容许个人的选择跟空间。换句话讲，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钢铁钻石慕道友？这个钢铁慕道友好像是有一次，我有一次在讲道里面有提到，我们教会有一位男性，在他是弟兄以前，我只能叫他说男性的一个朋友，他在若歌教会聚会20多年，若歌教会每一年都至少有一次布道会，以前还是2次，秋季一次，然后这个4、5月又一次，以前是2次，所以他20多年的时候经过大概30多次的布道会了，都没有信，这是不是钢铁？最主要的是他在我们教会当中，我想他太太都已经想说，哎，这么久了，没什么多想，弟兄姐妹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盯着他，想要跟他传福音。结果有一天突然之间，他就提出说他要受洗。他一提受洗这件事，反而让大家吓一跳，很多人都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各位弟兄姐妹，这种本事真高啊，可以是一个人家不晓得你是慕道友的慕道友，这个本领可高了。潜伏，所以当他要受洗的时候，大家都愣住了。还有人说：“啊，你还没受洗啊？”没有，受洗了。受洗后不久，不长时间，就被选为教会执事，一个担任很重的部门的执事。4年来，欢欢喜喜的，温温和和的做。你发现神的话语的功效是这样子的。他20多年听了上帝的道，在他信主后不久就结出果子来。我讲这件事就讲到说，有人说这样子20年的是钢铁慕道友，结果那天讲完道后，在外面有人就过来跟我握手说，牧师啊，我们团契有钻石慕道友，就是30年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没有什么钢铁跟钻石，因为耶稣的选召是渐进的。或许在你我的感受里面，20年太长了。但有人说，牧师是这个样子啊，有很多的人都还没有听到福音，有些人连第一次都没听，有人只听了3、5个月。那我就告诉各位，不但耶稣的选召是间接的，是渐进的，而且是请看有效的选召。他用多元的方式选召这些门徒。他怎么样用多元的方式？他问安德烈、西门，你们要什么？他给西门一个新的名字，他没有给其他人新的名字。他遇见腓力，在我们这里说第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如果你直接读这段经文的话，你感觉上就是他们就刚好碰到了。但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读英文的译本，你会发现有些英文的译本把这个遇见这个字翻译成 finding， 他去找到了腓力，这里面就是刻意的，这就不是无意了。他刻意的去找到腓力，而且这个找到这个字，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在人类的文明里还有特别的用意的。这个字 Eureka， 这个字就是阿基米德，一个智者，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进了他的这个泡澡的木桶之后，突然之间一个困扰的希腊当时智者长久的问题，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固体，不规则形状的固体，你怎么去测量它的体积？这个难题，阿基米德在踏进澡缸水溢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醒悟过来。他发现他自己这个不规则的身体，我想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不规则的，在进澡缸的时候，借着涌出来的水的量收集之后，可以量出体积。这个字的特别的就是因为他高兴之下就从澡缸里跳出来，冲到街头大声的喊 Eureka Eureka， 我找到了。问题是他一件衣服都没穿。耶稣是这样子去找到腓力的，费心去找到腓力。费心找到腓力之后，
腓力介绍了另外一个拿单也，因为耶稣洞悉也针对每个人的特质。你在这里发现圣经很少对于圣经上的人物的特质加以描述，我想作者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没什么兴趣，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晓得上帝晓得我们。举个例来讲，耶稣真的是洞悉每个人的特色。彼得，你从圣经上，他可能是因为当初是教会的柱石，所以被记载的最多。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所以当安德烈跟西门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让他们提出一个要求。不但如此，彼得是一个爱表达的人，英文叫做 extrovert， 他是一个外向的人，他是一个行动者，他是一个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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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所以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在醒狮十架的时候，看到那几幅画中，一个拿起刀来砍的大祭司仆人的那个就是彼得，他是一个行动者。换句话讲，从今天的角度，他是一个实业家，他是个 entrepreneur。 你要他愿意委身，他一定想要知道说我委身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What's in it for me。 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What's in it for you。 你根本都还没有想过的，你是叫西门，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新的 identity， 激发彼得。像另外一个拿单业，拿单业是一个今天英文的话叫 critical thinker， 头脑会转的人。所以他说拿撒勒可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等到耶稣见他面的时候，先称赞他，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但是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之后，心里说他心里面没有诡诈，意思就是给他加了一点评语。哦，这对拿单也可是很重要的事情。拿单也会懂得判断一些事情，决定拿撒勒出什么好的。但是耶稣这个正中下怀的地方就是，你会想一些事情，判断一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被审视的时候，人家是给你什么评语？换句话讲，正中下怀，正中下怀。耶稣针对每个人的特色，不只是顺着他们的本性，还带着某种的纠正、调整跟扩张。你看这个事，整个事情的发展就看得出来。举个例来讲，彼得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主动的好行动的人，但他却是被他的兄弟安德烈引进到耶稣面前。腓力可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英文是 introvert， 耶稣刻意的找到他，结果腓力却引进一个拿单业，一个看来内向的人却引进了另外一个人。不但如此，你在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发现他不只是引进一个人，他引进一群人，而且还不是犹太人，一群希利尼人。针对每个人的特色，对症下药，不但了解每个人的特质，不但知道配合每个人的特质，而且针对每个人的特质对症下药。我本来在这里要加一个，后来没有加，我就用讲的，因为我本来还想将耶稣有效的选召里面还带着临门一脚，我还不想写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个临门一脚，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个足球比赛。足球比赛攻门的这个球员到了球门面前的时候，他踢的时候绝对是用最强烈的力量，踢出最高速的球速，最猛烈的球势才能够得分。但是你看耶稣的选招，他的临门一脚非常的幽默哈。哪里呢？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先夸他，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哎，我看你心里没有诡诈。拿单业说，哦，
你居然看得到我，你在哪里看得到我？耶稣说什么？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之前，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然后腓力这个拿单一听这句话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各位弟兄姐妹，你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太幽默了。我请问你，无花果树在中东，在巴勒斯坦是不是稀少植物？是不是？不是，不但不是，是特产。你不信的话，你去 ShopRite， 你有时候买那个无花果，晒干的无花果卷成一个饼的，翻过来一看， Produce of Israel， 以色列特产。哇，我们这个时代太幸福了。以前12个支派，还有一大半的人都根本不能进去的，要过了约旦河才能够吃到流奶与蜜的果子。我们现在大西洋都不必过就可以吃到了，绝对不是稀有植物。站在无花果树底下这么一点，他就幸福了。这就是上帝引发人、诱导人的地方，不像踢足球那种强烈猛烈。我在你们这个见证以前讲过吧，在某个场合，现在还是要讲。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刚刚到美国来留学，从中国大陆的，在洛克大学校园里面听到热心的基督徒传福音，信了，也就带到教会来参加受洗班。那年的冬天就要受洗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他心里面，他的同事，他的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人开始大概有点讥笑他，他开始有一点想更多的经历神的作为。我们教会的受洗见证是周三的祷告会，也鼓励弟兄姐妹看到有这个见证来，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们听到见证的时候会引发很多这个很听到的时候你听不到的东西哈。这位男性的同学，他很自律的，他每天都晨跑，所以就在那个周三的祷告会的前几天，他起来晨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你在我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感动是真的，你可以不让我出去跑的这一圈30分钟里能够碰到一头鹿。我请问你，鹿在新泽西是不是稀有动物？是吗？是被保护动物，但是一点也不稀有。我们家后院有一家8口，每隔一个多礼拜从左边吃到右边，再隔2个礼拜从右边吃到左边，完全不稀有，但是它被保护，所以我连拿棍子出去打都不可以。他就出去跑了，问题是30分钟跑完，一头鹿都没看到。他心里面还是想信，就再跑15分钟，再跑15分钟，再跑15分钟，一头也没看到。回宿舍的时候垂头丧气，因为他当时已经想说没有碰到就不受洗了。走到宿舍的门口，低着头抬头一看，在宿舍门口的玻璃门的旁边站了一头鹿。那个鹿一看到人来就跑了，哎呀，他就哎呀，谢谢主，谢谢主。所以周三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见证，感谢主听了他的祷告。哎呀，讲完之后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拍手感谢主。可弟兄姐妹，我拍完手之后我就在想，我说你如果要一个奇特的经历，你为什么不说，主啊，你让我碰到一头狮子呢？还有，我后来对那个鹿我也挺同情的，他站在那里想说，本来说7点就要回来的，怎么又让我多等15分钟啊，好辛苦啊，好害怕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要上帝怎么样挑动你的灵魂。像几个礼拜以前，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被3个彪形大汉，有的拉他的胳膊，有的拉他的脚，硬是拖出来，眼睛也歪了，鼻血也流了，牙齿也断了。你要上帝这样子的来 change 你，还是这样子的优美，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觉得神的工作不只是有效的，是优美的。耶稣间接的选召门徒，渐进的选召门徒，有效的选召门徒，当年如此，现在也是。我的时间到了，不过下一次我要讲的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 that's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洞悉力，可以用各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你的面前来，也求主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跟引领，也是这样子的温和跟美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